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面是发生在法国埃菲尔铁塔下的一个真实的小故事。2019年的11月份游客很多，一位法轮功女学员给一个旅游团讲真相，大家都在注意听着，也有左三退的。这时前面走过来一位身高有1.89米左右很胖的粗壮男子，这位学员给他讲真相，他也在注意听。真相讲完后，学员问他说，这位先生，相信您已经听明白真相了，那您是党员吗？最起码戴过红领巾吧，送给你一个化名，把举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为党贡献生命的誓言退了好吗？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做马列的子孙，保个平安好吗？话音刚落，这位先生瞪大眼睛，嘴使劲闭着，两腮鼓鼓的，挺着脖子弯下腰，使足劲儿向这位女学员脸上啪喷吐一口，发出的声音就像是气球爆开那么响，一口吐沫全喷到学员脸上。整个团的游客都转向这边，谁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和声音都会吓一跳，但瞬间这位学员稳住心神，提醒自己，我是大法弟子，用袖子大概的向上扶了一下，脑海里出现师父写的一句诗，师父在红银三只为这一回中说，除恶只当把臣服。这吐沫什么也不是。只见学员笑着对这位先生说，啊，对不起，是我不好，我讲这么多没让你听明白，没关系，希望再有其他人劝您三退保平安，你一定要退啊，是为您好。这时这位男子仰着头似笑非笑，斜眼站那儿不动地瞅着学员，学员没在意，跟其他人继续讲真相。很多人向这位学员这边走来，有个人竖起大拇指说，佩服佩服法轮功，有人说，你不用多讲了，我们都听明白了，你给我个名字就行。大家就像排着队等着三退一样，讲一个退一个，二三十人都退了。这时那位粗壮男子从学员身边走过去，谁也不看的大声地说，法轮功厉害，共产党完了。大家看看他，再看看学员，会意地笑了。其实人明白的那一面什么都知道，法轮功师父在各地讲法9 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谢谢师父的加持，谢谢师父让弟子正念正行，使这么多的人都能三退得救，这是善的能量得到的回报。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月份获悉69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天津阳江山王美夫妇分别被枉判9年和5年。山东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江听罪恶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中共以清零、扫黑除恶为幌子，持续打压修炼真善人、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破坏法律实施，制造冤假错案，并制造谎言欺骗世人。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1年7月获知，至少有69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非法判刑，其中唐山市丰南区法轮功学员刘维利被枉判10年。辽宁省营口市卫生学校85岁的退休教师韩桂云被诬陷破坏法律实施，被非法判刑3年，勒索罚金1万元。被村民公认的好人杨建禄被非法判刑8年。7月份获知13名65岁以上老年法轮功学员被冤判，其中80岁以上2人，70至80岁10人，65至70岁1人。中共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37万6千元，其中法庭非法罚金34万6千元，警察抢劫3万元。迫害分布于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5个城市，迫害最严重地区依次为河北省10人、辽宁省9人、黑龙江7人、湖北省7人、江苏省5人、天津市4人、广东省4人。迫害最严重城市依次为唐山市6人、孝感市5人、张家口4人、鸡西市3人、淮安市3人、大连市3人。2021年1月至7月获悉743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其中1月份194人、2月份121人、3月份99人、4月份89人、5月份96人、6月份75人、7月份69人。信息采集时间为2021年7月1号至2021年7月31号，其中包括以前月份没有发表的判刑数据。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4月22号，天津市法轮功学员杨江山和妻子王梅分别在各自的工作单位同时被绑架，家中大量私人物品被抄走，夫妻二人被非法关押在北辰看守所。北辰区国保大队预审科集贤里派出所合谋，将杨江山、王梅夫妇构陷到检察院和法院。近日获悉，法院枉判杨江山9年，王梅5年。杨江山，南开大学毕业生，曾经从事基因研究工作。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初期，杨江山因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人做好人，被非法劳教，在天津双口劳教所遭受迫害，从此失去了自己的专业工作。天津双口劳教所非法关押男性法轮功学员，在这个纳粹集中营式的被中共称为不及现代化文明的劳教所里，警察及打手们没日没夜无休止地折磨法轮功学员。他们利用法轮功学员被奴役劳动的时间，用最大音量反复播放污蔑法轮大法的录音，对法轮功学员精神摧残。法轮功学员不听，他们命令四个劳教人员用手摁着法轮功学员的头，强迫他们听，并强迫法轮功学员背诵其中的内容，每天写思想认识。法轮功学员稍有不从，就是打骂、电棒、电击等肉体折磨。在二中队，杨江山同样遭受了种种迫害。近日得知，仅仅因为信仰法轮大法，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杨江山被法院非法判刑9年，王梅被非法判刑5年。参与迫害的人员有北辰分局国保大队长刘峰、集贤里派出所片儿警管玉忠、警长齐进喜、预审科梁斌、北辰区司法局人员林嘉欣、主审法官张磊、检察官张欣欣。据明慧网报道，自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以来，山东省是全国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历任山东省的主要负责人都是积极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帮凶。张江听于2001年12月就被列入明慧网的恶人帮。张江听担任过主要职务的诸城、潍坊、烟台、青岛都是法轮功学员迫害情况十分严重的城市。据不完全统计，在张江听任职期间，至少有23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2017年6月至2018年12月，张江汀在任青岛市市委书记期间正值青岛开峰会，青岛警察及610办公室借峰会之名，非法监视、监控、骚扰、威胁、绑架法轮功学员。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刘书香、生西兰、蔡颖三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227人被绑架，29人被非法判刑，30人被非法庭审，143人被骚扰，18人被非法批捕。从2021年7月14号起，法轮功学员整理出一批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恶人名单，陆续送交所在30多个国家的政府，要求对这些迫害人权者实施制裁，包括禁止入境和冻结财产。张江汀对其任职期间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严重迫害情况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领导责任，也在被送交名单之列。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8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轮功学员在加拿大魁北克乡村集市上传真相；法国巴黎民众表示对法轮功的迫害是不可接受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7月31号，法轮功学员在加拿大魁北克省圣安德扬的集市上传播法轮大法真相，征集停止迫害的签名，得到民众支持。当地的法轮功学员每周六都在集市上讲真相，教人们折纸莲花，告诉人们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的迫害。7月31号这天，因为几名周边地区法轮功学员的加入，学员们增加了集体练功，为人们展示忧缓祥和的功法。职业厨师安东尼多雷手里拿着呼吁停止迫害的明信片，他说：真善人是很美好的价值观，共产党不能容忍和他不一样的思想。我很喜欢法轮功学员将迫害告诉人们，应该让人们知道酷刑、虐杀这些罪行，无论发生在哪里都是不人道的。魁北克演出经纪公司 Triskill Communications 总裁苏兹·哈梅尔在签字后说：迫害是不可思议的，毫无道理，让人们知道并谈论这一切非常重要，每一个签名都意味着真相被聆听，而这将让迫害停止。法轮功学员伊曼努埃尔说：我看到了村里人很多的笑容，他们在心里都知道了法轮大法好，我们会一直做下去。2021年7月31号和8月1号，法轮功学员分别在法国巴黎的共和国广场和克莱特广场进行了练功和讲真相的活动。民众得知了中共22年来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纷纷在征签表上签字，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纳诺是一名医生，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后，他在征签表上签字并表示，在21世纪的今天，这种迫害是不可接受的，我反对共产党的所为，我希望能够帮助所有的受害者。冈丹是一名摄影师，这是他第一次遇见法轮功。他说：在目前的背景下，据我所了解的中共的所作所为，发生这种迫害的事情，我并不惊奇，这让我感到愤慨。我想是该让人们知道的时候了。由于中共对法国经济的压力，我也不惊奇在法轮功受迫害方面，法国没有发生。他认为，只要是与中共不同的团体和个人，中共都不能接受。他希望法轮功学员们的行动能唤醒人们对迫害的关注。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149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当迫害好人成为一种职业，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18日。中共迫害法轮功持续至今22年了，人们对于早期铺天盖地的大批判也渐渐淡忘。一些海外法轮功学员的大陆亲戚朋友会劝说，回来看看吧，哪里还有迫害，宣传上都没有提了。迫害真的没有了吗？据明慧网最近报道，2021年上半年获知9470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骚扰、诬判，分布于中国大陆的264个城市。可见中共仍然还在继续迫害法轮功，即使是在疫情期间也没有停止。这场迫害是以文革式的运动形式开始的，从中共央视焦点访谈就可见一斑。1999年7月21日到8月31日的42天就播出了30集污蔑诽谤法轮功的造谣节目，后来对法轮功的迫害转入了地下，通过610办公室建立了一整套系统性迫害机制。610办公室是为迫害法轮功而专门设立的，因为成立于1999年6月10日而得名。610办公室这一套系统其实就是类似于希特勒的盖世太保，专门迫害无辜善良的人。作为职业化的迫害机构，610办公室直接针对法轮功学员下手，又严厉管控媒体和信息流通。如果不是法轮功学员或者家属，外界就很难知道迫害在继续了。外界越不知道，中共越是肆无忌惮，犯下的罪恶也就越是难以置信。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是迫害元凶江泽民当初对610办公室的动员令。多年来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所犯下的罪恶真是罄竹难书，其中最大恶行之一便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2006年3月知情人在良心驱使下曝光中共在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据调查，这一罪恶实际上早在2000年就开始了。中国器官移植市场从2000年之后爆炸性增长，窜升为世界最大的器官移植旅游国，与迫害法轮功在时间上重叠并非巧合。随之中共国的器官移植成为了迫害法轮功中职业化的一环。怎么会有这么恶毒的医生呢？看看那些专家都是什么样的人。中国最大的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沈忠阳在1999年迫害一开始就跳出来批判法轮功，恶毒攻击法轮功创始人。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原院长、移植中心主任郑树森是浙江省反某教协会副会长，冲在抹黑法轮功的第一线。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曾经叫嚣，反对法轮功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对一小撮的反动骨干绝不能心慈手软。这些绝不心慈手软的所谓专家都是移植大户，在他们手里被谎言妖魔化后的法轮功学员的人权连死刑犯都不如。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既配合了中共迫害法轮功政策，捞到了政治资本，同时又是无本之利，名利双收，赚得盆满钵满。中共的仇恨宣传和邪恶的党性让很多所谓的专家在私欲面前泯灭了人性。除了肉体上消灭，610办公室的另一职业就是通过强制转化的洗脑班试图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真善忍。明慧网整理出来的不完全统计的洗脑班名单就多达3600个，实际应该是远远超过这个数字，遍布全中国大大小小地区，把一批又一批的法轮功学员强制哄骗绑架进去，强迫写决裂书、保证书、悔过书，不写就劳教判刑酷刑折磨。同时 610办公室还不定期举办强制转化的所谓经验交流会，把逼迫放弃信仰真善人当成了工作。其中最残酷的转化酷刑方法之一，就是无限制的剥夺睡眠，让人精神崩溃还不见伤痕。据一份2014年山东省滨州市委610办公室的招聘简章，简章中要求是中共党员，28岁以下，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大多数被招进来的人先是被灌输了对法轮功的栽赃陷害的谎言，然后以官职的升迁和丰厚的奖励做诱饵，于是很多人就自甘堕落，把良心人性置于脑后，甘当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工具。南京鼓楼区610办公室主任程东晓就是以洗脑为生，一干十几年。他曾经评价中共的洗脑体系是国家化，并且还以此自豪。可见程东晓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被中共洗脑而走在邪恶的不归之路的一个典型。610办公室的活动还延伸到社会的各个角落，甚至连小学生都不放过。2017年12月6日，山东省委610办公室、市委610办公室、县委610办公室伙同当地领导到莒县第三实验小学检查工作，把栽赃陷害法轮功的谎言强行灌输给小学生。同时，中共在海外也从未停止骚扰。一份中共公安部和国安部联合发布的任命书就是佐证。这份任命书显示，新任命的中共海外特务头子吴秀华于今年4月进入墨西哥，检疫隔离两至三周之后潜入美国，现在已身在美国，目的就是要在美国打击迫害法轮功。因此中共给吴秀华的职位名称就是所谓的打法，打击法轮功北美工作处主任。610办公室还定期搞全国范围的专项打击活动，比如多年来对法轮功学员搞的所谓的教育转化决战，还有2017至2020年搞的敲门行动，2020年至今的清零行动等等，不间断地对法轮功打压迫害，加大力度，都是要挤压法轮功学员的生存空间，强行洗脑转化。但是中共的迫害注定是失败的。刚才提到的南京鼓楼区610主任程东晓也坦诚说，改变信仰，改变灵魂很难。海外媒体大纪元近期获得了一份2021年1月26日辽宁省丹东市新东街道的内部文件，称丹东市新东街道法轮功未转化人员较多，压力较大，需要街道政法委认清面临的挑战。原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山姆·布朗巴克说，中共向信仰开战，这是一场他们赢不了的战争。灵魂比政府强大，一个人的信念比企图压迫他们的人更坚强。迫害法轮功的系统机制仍然存在，迫害仍在继续，只有越来越多的人们，包括迫害机制里的人，尽快了解真相，才能帮助中国人，帮助法轮功学员结束这场摧毁道德根基的邪恶迫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 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七次都是阴性，第八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霸凌的婆婆把我当贴心人。故事的主人公韩梅是一位50多岁的普通农村妇女，长大成人后运气不佳，出嫁到了一户人家，常年遭受公婆的欺凌和打骂，经常以泪洗面，每天都沉浸在怨恨中，倍感人生的悲凉无助。然而直到有一天，韩梅遇到了一件不寻常的事儿，就像黑夜中的一盏明灯，照亮了她的生活，让她难以置信地回归到了健康快乐的美好人生。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韩梅的故事。韩梅天生性格温顺厚道，从不和人争执，和谁都是笑口常开，从不伤害别人。但是她却运气不佳，出嫁到了一户可怕的人家，公婆打骂儿子儿媳是家常便饭，婆婆在村里是出了名的厉害人，公公和大儿媳打架甚至动了刀，曾经把韩梅吓得躲起来半天不敢出屋。因为平时生活艰难，再加上家庭矛盾，韩梅心情郁闷，患上了眩晕症、乳腺炎、脑血管供血不足、关节炎等疾病。另外她在小时候落下的手脚冻疮年年复发，所有的这一切都让韩梅承受着没完没了的痛苦。韩梅结婚过门不久，春播前，公公和韩梅借钱，说家里没有钱买种子化肥，让韩梅先给垫上，等秋后卖了粮食就还他。家里有30多亩田地，韩梅的彩礼钱基本都借给了公公。等到秋后，婆婆就开始分家，不但欠韩梅的钱一分不还，
反过来还说韩梅吃了他们家的饭。韩梅和丈夫为家里锄田耙垄的忙活了一整年，婆婆只给了他们200斤玉米做口粮。不仅如此，婆婆还分给了他们10000多元的贷款债务，其中包括大哥结婚的贷款、婆婆家建房的贷款和韩梅他们结婚的建房贷款，还有他们结婚的家具欠款。更让韩梅难以接受的是，婆婆几年前花了人家600元钱也让他们还。韩梅受不了了，拒绝公婆的无理要求，结果公公在婆婆的鼓动下气势汹汹地举起铁锹来劈她，当时就把韩梅吓得昏了过去。韩梅生孩子坐月子，婆婆一顿饭都不给她做，而是落到了不会做饭的丈夫头上。亲戚们送来的大米婆婆自己留下，让韩梅天天吃面粉。丈夫不会做面食，顿顿给她做疙瘩汤。韩梅吃了一个月，出现了胃酸症状，以后再也不敢吃疙瘩汤了，一吃就烧胃。婚后的10年中，韩梅就像没有见过阳光一样，没有一丝快乐，经常以泪洗面，每天都在怨恨中度日，看见婆婆就难受，发恨永远也不理她。韩梅的精神几乎崩溃了，落下了一身病。终于在1998年的一天，从朋友那里，韩梅得知了法轮大法，从此走入了修炼的行列。大法师父博大精深的法理像一盏明灯，驱走了韩梅心中的阴霾，照亮了她的心。韩梅记得，一开始在看完大法师父的9讲录像后，她参加了练功点的集体练功。练第二套功法抱轮的时候，她突然摔倒了，脸朝下，头摔在了练功场旁边的一堆石头上，休克了。在场一起修炼的人吓了一跳。大约10几分钟，韩梅醒了，站立起来。神奇的是，他脸上连皮都没破，只是沾了点土。而更神奇的是，从此韩梅的眩晕症彻底好了，而其他的几种病也都很快地消失了。那年冬天，韩梅年年冬季复发的手脚冻疮也没有复发，之后也彻底根除了。那时候，韩梅高兴得天天乐，无病一身轻的滋味太美好了。法轮大法太神奇了，大法师父太伟大了。修炼大法之后，韩梅不仅获得了健康的身体，也使她明白了修炼者只有同化真善人，才能获得身心健康，提升境界和层次。无论在家庭和其他的环境中，都要与人为善，看淡名利情，化解冤怨等诸多的法理。修炼大法之后，韩梅主动接近婆婆，帮她干农活、种菜、洗衣服。一旦遇到困难，韩梅都过去帮忙。仔细想想，韩梅觉得其实公公婆婆的命运也很苦。大儿子全家搬迁到了外地，二儿子不幸早亡，唯一的女儿还有精神病。韩梅的丈夫经常外出打工，还嗜好赌博，根本没有时间照管她的父母。公公婆婆晚年生活的重担毫无疑问落在了韩梅的肩上，日常琐事都是韩梅来料理。公公去世之后，年迈的婆婆生活更是艰难，她的衣食住行都需要韩梅来照管，离不开韩梅，韩梅成了婆婆的精神和生活支柱。生病的时候，韩梅为婆婆请医生买药，床前陪护，给她洗头、洗脚、擦身上，甚至婆婆大便便不出来的时候，有时候用药无效，韩梅就多次的用手指给她一点一点的抠出来。婆婆多次被感动的落泪，夸韩梅好，比她的亲闺女还好。婆婆的女儿去世之后，韩梅就成了婆婆的贴心人，尽管为婆婆付出了很多，但是年迈的婆婆明白的时候感谢韩梅，糊涂的时候还挑剔韩梅。每到这种情况，韩梅心里从不怨恨婆婆， 仍旧是关心照顾和善待婆婆。如今韩梅的婆婆已经85岁了，但身体硬实，还能够自己在屯里的大街小巷溜达散步。韩梅用法轮大法赋予的慈悲善待老人、丈夫和孩子，从此以后家里的气氛有了很大的改观，农家小日子过得充实快乐，邻居们都夸奖韩梅善良贤惠。2015年，韩梅的脖子左侧突然起了一个米粒大小的红包，一个月之后红包长到了杏核那么大，又红又肿，很痛，脖子和脸也都跟着肿了起来，带着整个头都痛。当时正是秋收大忙的季节，韩梅仍然坚持去田里干活，红包被碰破了，流着血。中午婆婆来了，一看吓了一跳，说这个东西不是好玩意儿。韩梅知道婆婆心里想的可能是肿瘤，但是没说出口。下午丈夫不让韩梅下地干活，大家都催着韩梅去医院检查和治疗。这时韩梅内心很平静，她坚信自己是修炼人，在修炼中一切都会好起来。于是韩梅加强了学习大法书籍转法轮和练功，并在心里请求大法师父的庇佑。结果三天之后，韩梅脖子上的红包萎缩了，脸和脖子的红肿全消了，头也不疼了。七天之后红包完全消失了，韩梅和全家人又惊又喜，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韩梅通过自己亲身的经历，非常希望告诉更多的朋友们，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是万古不遇的修炼机缘，同化真善人做好人，才能使人真正获得健康和快乐。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宋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今天文章《与师父在一起的日子》，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13日。第一部分，有幸参加一期班，身体奇迹痊愈。我自小体弱多病，三天两头去医务室，医生都叫我林黛玉。在我记忆中几乎没有一天好日子过，不是气管炎就是胸膜炎、心肌炎、肺炎等等，从小到大一直疾病缠身。1990年我的心脏突然感到不适，就到北京阜外心血管专科医院检查，诊断出心律失常，医生马上要求住院，却检查不出来病因。那时我的心跳每分钟只有40多下，早搏每分钟30多个，用各种药物都无法控制住早搏，出现过几次生命危险。这样我在医院住了四个月，却没有任何好转。后来转到其他医院也无计可施，并再次出现了生命危险。我被抢救过来后，要求家人接我出院，放弃了在医院的治疗。回家以后，我每天只能躺在床上，靠吸氧维持生命。生活不能自理，家里的大小事都得依靠先生。我整日以泪洗面，却无法改变这一切。真有生不如死的感觉。1992年，同事给我介绍， 说有一个非常好的功法马上要开班，推荐我去。这样我就在家人的陪同下幸运地参加了师父在北京的第一期讲法班。当时看到师父的第一感觉是很高大，很正派，又很祥和，对人特别和蔼。师父当时40多岁，但看上去就是一个非常精神，非常朴实的小伙子。第一期班有200多人参加，我的学员证号码是99号。在听师父讲课当中，我明白了人来到世上的目的是返回先天的本性，最后返本归真，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去做个好人。我之前学的气功中，哪个气功师也没有讲过这些做人的道理，所以我感到了师父的与众不同和师父的正派。在师父给学员们调理身体的时候，我能感受到法轮在我身上旋转，在帮我调整身体，我还能闻到整个大厅里都有一种非常好闻的檀香味儿。有一次我闻到自己身上发出很浓的中药味儿，当时还奇怪自己已经停药了。为了治病，我曾吃了一年多的中药，为什么还会有这么浓的中药味儿呢？后来听师父讲法才知道，是师父在帮我清理身体，把我病灶上的不好的东西都打出来了。一次师父说要给学员下法轮，让大家都伸出手来，我也伸出手，师父问大家感觉到什么，我感觉到手心发热，有法轮在飞转。每次看到师父总是那么慈祥耐心地解答学员的问题，我心中有种说不出来的感动。在这个祥和的场里，心情特别轻松，内心感到前所未有的平静，因为病痛积攒的一些怨恨和苦恼也全都消失了。几天班下来，我的身心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竟然能自己打车去学习班。不久发现心跳和心律失常的症状都有很大改善。经过一段时间的修炼后，我的身体完全恢复了健康。之后我又参加了师父的第二期讲法班，在结束的那一天，大家都围着师父合影签字留念，我也请师父为我签字。师父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两行字，就是师父后来出版的《红银》这本书里面的《法轮大法》这一篇。师父写：功修有路心为境，大法无边苦作舟，并且还签上名字，写上日期，就是文中看到的这张照片。这张珍贵的师父签名我保留至今。当时虽然对修炼的认识不高，但是我已经决心一定在法轮大法这一法门里专一的修炼下去。修炼法轮功以后，我整个人轻松了，家庭更和睦了。周围的邻居朋友知道我以前身体不好，看到我身体康复后都感到很惊奇，很多人因此也走入了大法修炼。第二部分，讲法班上见证神迹。一，隔空抓走肿瘤、血管瘤。师父在传法初期以气功形式传功，也出手给一些学员和常人治病，这期间我见证了很多神迹。我有一个亲戚因为肚子不舒服上医院检查，结果发现是一种罕见的葡萄状子宫肌瘤，无法直接切掉肿瘤，只能做手术摘除子宫。当时他还年轻，不想失去生育能力，所以来学法班请师父帮助调整身体。师父在给他拿掉肿瘤的时候，只是隔空抓了几下，他感觉到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像在拔丝一样的从他肚子里往外拔东西，拔了一会儿肚子就觉得轻松了。后来他再上医院检查，瘤子真的神奇消失了，没有花一分钱，也没有做手术。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一直很健康。一次师父在二炮礼堂举办的讲法班，一个40多岁的女学员来找师父治病，她的脖子上长了一个比较大的血管瘤，因为长在气管附近，医院说太危险，不能做手术。师父了解情况后，就让她站在对面， 用手在他脖子的部位，也是很轻松的，隔空抓了几下。周围的几十人都眼看着他的瘤子逐渐变小，最后就像消失了一样。整个过程大约只用了几分钟。围观的人都很惊讶，也都为这位学员感到高兴。这个女学员回家以后，吐出了很多血块子和粘稠的东西，之后就完全康复了。二，师傅当场治好聋哑小孩。还有一件印象很深的事，也是在二炮礼堂。当时师傅和女儿从后台出来，一位年轻父亲带着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很有礼貌地拦住了师傅。小孩长得很可爱，圆圆胖胖，两只大眼睛水灵灵的。可是小孩爸爸说，孩子是个聋哑人，一点都听不见，对周边声音什么反应也没有，也不会说话。他恳求师傅给小孩治一治。师傅很和蔼地说，好吧。接着师傅看了看孩子的耳朵，开始帮助他调整身体。师傅在小孩身边隔空抓了两下，然后叫自己女儿走过去拍拍那聋哑小孩的耳朵，左右都拍了几下。一开始小孩还有些委屈，可能觉得小女孩拍他了不乐意了。不一会儿功夫，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师傅跟小孩说话，让他数数，数五个数。结果孩子真的听到了师傅的指令，而且真的发出了声音，清晰地读出了数字。孩子的父亲见状非常惊喜，感动得扑通跪在地上，不断地磕头感谢师傅。当时我和一位学员也在场，我们在一旁都看呆了，也非常激动。这一幕到现在我也忘不了。三，师父又救了我一命。到了94年之后，参加讲法吧的人越来越多，每一期都超过千人甚至几千人。1994年4月，我和十几个学员从北京赶到长春，参加长春第七期法轮功学习班。在这次学习班上，我出现了一个很特殊的反应。在师父第一天开始讲法时，我就莫名的开始流泪，一直到讲法结束。第二天、第三天都是这样，只要师父一开口，只要一看到师父，眼泪刷的就流下来了。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直到遇到这么一件事情。在讲法班第三天的时候，我和几个学员一起从旅馆去吉林大学明放宫礼堂。在路上有一辆大拖车装满了实心的铁管子，铁管子很长，参差不齐地堆放在一起，有的露在车斗的外面。大拖车在我们前面开着，我们几个学员走在后面，一边走一边聊天。突然前面的拖车停住了，我们都没发现，还在往前走。一个铁管子正对着我的脖子挡在那里，非常危险。就在离我都不到十公分时，一瞬间我感觉眼前有一个东西突然阻止我往前走，最终没有出现危险。走在我后面的同修也都吓了一跳，我马上意识到是师父在保护我。在人中的我虽然看不见师父为我在另外空间所做的一切，但是我明白的那一面肯定知道师父替我挡了一劫，对师父的慈悲无以言表，所以我才会泪流不止。像我这样的学员千千万万，师父这么多年为我们承受了多少，谁能知晓。在最后一天讲法班结束的时候，学员们和师父合影，当时说以前跟师父合过影的就不要再照了，所以当时北京的学员在合影时，我就很自觉地站到了外边。这时师父看到了我，指着我说，你也是北京的，你也过来一起照吧。当时我心里感到非常荣幸，也非常感动， 觉得这么细小的事情，师父都看在眼里，都想得那么周到。第三部分，和师父在一起的幸福时光。1993年元月，我们跟着师父刚刚参加完北京92年东方健康博览会，师父成为该届博览会中荣获奖励最多的气功师。在过小年之前，我们几个参与的工作人员都惊喜地收到了一张贺卡。我收到的贺卡上面写着：望为弘扬中国法轮功做更大贡献，李洪志，1993年1月13日。当时我的心情非常激动，觉得自己只是做了一些应该做的工作，没想到师父却给了我们这么温暖、这么珍贵的礼物。师父的寄语也正是我的心声，我要为大法的弘扬做出更大的贡献。这张珍贵的贺卡我一直保留至今，也在文章中附上照片，美好的记忆也一直留在我心底。1993年12月，师父带领弟子参加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我又有幸作为工作人员参与其中。当时有100多家中医气功的展位，别的功法展位上的人很少，法轮功的展位人最多。师父带着弟子给病人调整身体，当时师父给几个弟子开手给病人治病，有的人用照相机拍到了大法弟子手上发出的光圈和治病时出现的光柱，大家都赞叹不已。有一个大法弟子在给病人治病时，把抓下来的灵体握在手里让我听，我听那东西真的是吱哇乱叫，遇到厉害的真的被咬出血、咬出泡，跟师父讲法中提到的情况一模一样。另一位大法弟子在给病人治病时，手里打出去的弓啪一下过去，就像过电一样，治一个好一个，非常的神奇。无论是癌症、瘫痪、肿瘤，身上有附体的各种各样的疑难病症，都在博览会现场被治好，这都是我的亲身见证，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因为法轮功的神奇效果，在这次东方健康博览会上，师父获得了博览会最高奖边缘科学进步奖、和大会特别金奖，以及受群众欢迎气功师称号。大家都很高兴，觉得我们的功法就如师父说的，是宇宙大法，是最正的。我们每个工作人员也都获得了一份东方健康博览会颁发的荣誉证书。能够为大法弘传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大家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第四部分，历经迫害，矢志不渝。从1992年到现在，我人生中走过的一半岁月，都是在法轮大法中修炼着。这么多年来，我遵照大法，真善人一直伴随着我，师父的教诲和期望一直勉励着我，让我在迫害的艰难岁月中坚守正信。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作为一名在大法中受益的人，为了给大法说公道话，我曾多次被绑架、非法劳教。在这20多年的修炼过程中，经历了很多风风雨雨，但是我对大法的正信从来没有动摇过。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天理不容，我相信真相大白的那天已经不远。在2020年513世界法轮大法日这个特殊的日子，我由衷的感恩师尊，感恩师尊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感恩师尊给了千千万万人第二次生命。师父在精进要旨拜师经文中说：我弘传即是普度。但是谁又能体会到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普度背后的承受，普度背后的付出，普度背后的无量慈悲， 都无法用人类的语言去描述。感恩师尊传出这么美好的大法，给了十恶毒世中的世人一次走向希望和光明的机会。再一次恭祝师尊生日快乐。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首女声独唱《法轮大法好》。5月13日，对每一位法轮功修炼者来说是一个神圣的日子。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华诞。每年的这一天，并送贺卡及各类艺术品到明慧网，表达他们对李洪志先生的思念和感恩，恭祝师尊华诞，同庆法轮大法日。今天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是2020年庆祝日的其中一首，歌词是这样写的：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的威德辉映天地间，法轮大法好，圣王的威德布满苍宇间，啊，大法好，看那新宇的春天已来到，让我们同庆新宇的美好，看那新宇的春天已来到，让我们歌唱新宇的美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春晓作词作曲，德音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好》。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